我们知道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其实我们整个福音的重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耶稣他是这位弥赛亚，是神所差来的，为了我们世人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到基督假如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枉然了。路加福音24章是记载主耶稣复活第一天的情节最完整的一章。好不好，我们一同打开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今天从13节看到第35节。路加福音24章13节，我来读，请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人，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陷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与他们同住。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是一个使徒和他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我们看到在24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那里其实是记载妇女们在 那一天的早上，带着他们所预备的香料来到了坟墓前面。天使向他们宣报主复活的事情，他们回去就告诉了这11使徒和其余的人。那里讲到说，他们不相信，以为是胡言。那从13节到35节，也是那一天中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里有两个门徒，其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格留巴，第8节记载。那另外一个人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叫什么。他们显然是因为主被定死，又不能够了解复活的事实，所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要回以马忤斯去。从他们所说的21节，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他们追随耶稣原来就是盼望他能够救赎以色列百姓。但是呢，现在耶稣被人钉死了，所以他们就大失所望啊。因此他们边走边谈，然后17节来说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脸上带着愁容。忧愁表示说有难题没有办法解决，有困难又没有出路可走。难怪这两个门徒他走路的时候是愁眉苦脸的。失望会令人痛苦，但是期望越高的往往失望也大越大。不管我们在求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学业，后来结婚的婚姻的问题，后来有家庭的问题，甚至于自己对自己的操行品行行为等等，也都常常会给我们有大大小小的失望。这会给我们会沮丧，给我们会自卑，给我们会失去了斗志。而且忧愁呢，失望常常让人就什么退缩了。像这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就要回到以马忤斯，这可以说是人的常情。但是我们就看见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生活一定会显出非常的空虚，没有意义，很乏味。他们以前所追求的好像破灭了，所期待的好像得不到了，达不到目的了。请问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间，有谁没有失望的时候呢？有谁会因为一筹莫展而愁苦非凡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也会有同样的这样的遭遇，但是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有一样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位复活的主，他怎么样把这两个门徒从他们忧愁失望退缩的中间把他们救拔出来。我想这段经文中间起码主耶稣做了3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在第15节，那你讲到他们谈论的时候，那说什么？耶稣就亲自就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那从这句话就包含了主的关心和主爱的那种柔细，这句话表现了多少的温情。在失望忧愁退缩的时候，有主来就近我们的话，有主来与我们同行的话，你想这是何等甜蜜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保罗他第二次坐牢的时候，那时候是在罗马皇帝尼罗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跟他坐了第一次坐牢的情况完全的不一样、第一次坐牢他是可以住在自己租的房子的里面，所以人们啊朋友啦、随时都可以来找他，随时都可以来跟他交谈。但是他第二次坐牢的时候，他是关在那个黑暗的地窖的里面，他跟其他的罪犯都是一样，别人不能够随便的来看他，到他那里他失去了自由。我们看见他在写最后一封信，那是给提摩太后书。他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怎么讲呢？我们假如有圣经的话，请我们能够翻一下提摩太后书，在新两段式的圣经里面是在新约302页。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15节，他说：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我。那是他第二次坐牢的时候，他在那个在写提摩太书信，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然后我们再看到第4章第10节，他怎么讲，他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到第4章第16节，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感谢神，在第17节他讲到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们看见保罗在患难中，在非常孤单的时候，人都离弃他了，但是复活的主亲自来就近他，站在他的旁边，与他同行。这就好像有人讲到说 Sometimes we were alone but not lonely， 虽然好像孤单，但是呢他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好像自己一个人一样，没有，因为有主来与他同在，有主在他的旁边。记得当我的女儿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她的寝室的墙壁上，她就贴了一张很大的海报，那个海报就是沙滩的脚印，可能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你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主在海滩跟他一同行，所以在海滩上就有2双的脚印。但他们走到一个转弯的时候，忽然风浪大作，非常的惊人。这个时候沙滩上只出现1双的脚印，这个基督徒心里面就在想说，在这么危险恐惧的时候，哎，主你怎么让我独自一个人走呢？这个时候主慈深的对他说，不是的，是我将你抱着然后走过去的。你想这是多么安慰人的信息。我相信事情发生以后，这2位门徒中，他在一生中间必然是不会忘记这个甜蜜的这个经历。当他们在忧愁、失望、退缩的时候，主亲自来就近他们，来与他们同行。主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在第27节。那你讲到耶稣基督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是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然后到32节说什么，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当这两个门徒他们从忧愁失望要回到以马忤斯去的时候，主不担当的来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主还对他们来讲解神的话。你想这两个门徒是何等的有福气，他们能够亲自的听到主把摩西以及众先知起有关他自己的预言都给他们讲解清楚了。很可惜他们没有把这些经文跟讲解给记载下来，但是呢他们把主将神的话给他们讲解的果效给说出来了。主用神的话语使他们失望的心重新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使他们冷淡退后的心再次的火热起来，并且他们就立刻有行动，马上的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在人的生命里面能够发出无比的效果来，有很多基督徒他都可以见证神的话语是能够使那些饥饿的得到饱足，使软弱的变得刚强，使愚昧的得到了智慧，使迷糊的人得到了苏醒，使看不清楚的眼睛得到了明亮，使行路的得到了亮光，使冷淡的得到了复兴。我们知道当年摩西他领百姓出埃及来到红海旁边的时候，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四面楚歌啊。神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二节。神的话语能够让心中有艰难，在艰难里面他可以成就一件人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保罗他曾经为自己身上的刺向神祈求了三次，祷告主，求主把这个刺拿掉，但是主没有应允他。但是主对他这样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是记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就是因为主的这句话，所以保罗他就经历了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有这么奇妙的一个经历。有个基督徒他在软弱的中间，他读到了这一节经文，他就发觉到，哎，这一节经文中这个事啊，就讲说事在人的软弱所显得完全，这个事是英文里面的 is， 是现在时代的现在事，不是将来事。这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就，这个就是事的现在时态，所以使他的凭着信心就立刻能够主动的来支取主所给的力量，他因此就走出了软弱，进入了刚强。多少基督徒我们在日常灵修读经的时候得到神话语及时的供应。我记得有个历史讲到当年蒋介石委员长 他在西安蒙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那一天早上，他在灵修，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读到耶利米书31:22，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复为男子。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心里有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蒋夫人会来救他。果真那一天，蒋夫人就坐着飞机来到了西安，将他救出来。全国的人民当时都非常的高兴，为他来的出难而在庆祝。不久以后就开始对日本的8年抗战。我们看见那一天主给这两个门徒讲解神话的时候，给他们那个原来已经冷淡的心变得什么火热起来了，希望之火在他们心中再度的燃烧起来，他们再次再在他们生命的旅途中间往前行。第三件是在31节，那里讲到说，他们的眼睛明亮的，这才认出他来。这是主对这两个忧愁、失望、退缩的门徒所做的三件事情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显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显示就扭转了这两个门徒的命运，走上雄伟的前程，参与在基督徒第一世纪大使命的这个行列里面，使他们认出他是复活的主，实在是无法可以衡量。或是这个，我们想这个显示对他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不一样。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医学家，他叫罗洛梅，在他所写有一本书叫做《美的追寻》，这本书里面他说，有一次他到希腊的一个半岛上的一个叫做阿陀斯山上，因为在这个山上有很多的修道院，这个时候正巧遇上希腊东正教他们在庆祝复活节。这个早上教会游行的队伍已经可以说走了一整晚，他们走的时候手都提着香炉，香炉里面所发出的香味，它弥漫了整个的空中。路上唯一的光是来自人手中所拿的蜡烛。在仪式到高潮的时候，这个有一位，这个时候东正教的神父就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3个复活节的彩蛋，上面画着很美丽的图案，并且裹着纱罩。神父一边走一边说，基督复活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当然包括罗洛梅他在内，都需要齐声的回应说，他真的已经复活了。罗洛梅他就写道，他说，我忽然被一股属灵的真实感裹住了，他果真已经复活。那对我们这个世界会产生怎么样的意义呢？约伯记19:25上半段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I know my Redeemer lives， 这是韩德他写《弥赛亚曲》中间一句非常重要引用的经文，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伦敦合唱团他们在 Albert Hall 那里要跟交响乐团要联合演出，在最后一次预演的时候，指挥家这个位指挥就对女高音说，你信 My Redeemer lives？ 是的，我信。他想，那么就请你把你的信心给唱出来。是的，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不再失望忧愁退缩中，我们乃是应该更加的兴奋热心坚定的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要与主一同往前走完成大使命的基督徒。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里面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早上对这两个门徒以及所有的人的一个清楚的见证。他们在忧愁失望退缩的里面，耶稣亲自来与他们同在，这是何等美的事。当我们忧愁失望痛苦退缩的时候，主啊，求你也与我们同在，陪我们同行，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起来，相信你的应许永远不落空的，而且也让我们能够熟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会让我们整个生命会改变，让我们整个人生会改变，让我们整个态度会改变，让我们不在忧愁的里面失望的里面能够更加的奋勇起来。也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从神的话语中间来认出，来相信坚信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就愿意与主同行，更往前来走，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主而做为主而活，能够让主得荣耀。谢谢主你宝贵的信息，也极具激励我们保守我们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